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的第五章，主题是等候秋雨春雨，由秀君牧师撰稿。这次查考雅各书的第五章，有句话非常扎心，第七节，看哪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从整章的教导来看，这里的等候是指苦难的环境中等候，直到圣灵的秋雨春雨浇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苦难中超越环境，生命成长成熟，从发芽到扎根见基，再到结实累累。环境的苦难不能局限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忍耐，要等候，直到神的秋雨春雨浇灌下来。这等候秋雨春雨的期间，我们不是消极被动的任由环境来摆布，我们乃是可以积极主动的等候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等候。第一段落，警戒施压者，哭啼哀嚎，赶紧悔改。1-6节，第一节，嗨，原文是来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呐，应当哭泣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雅各呼唤那些以诡诈手段欺压他人使自己发财的人，来为即将临到的审判痛苦悔改。原本以为攒够了钱财就能够一生高枕无忧，岂知你们的财物坏了。原本衣柜里挂满了价值连城的衣服，要炫耀自己财富和地位，也被虫子咬了。就连以为一直不会贬值的金银都长了锈，而且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烧。所以要赶紧为自己的不义悔改。耶稣曾如此教导，马太福音6章19-21节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锈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锈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只可惜啊，还是有人信了耶稣之后，仍然不听耶稣的教导，与世人一样，不择手段为自己积攒财宝。在雅各的时代，他在信中提到即将来临的审判，几年后确实发生了。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被毁，他们的金银财宝也全毁了。除此之外，日常生活中也有难以预测的灾难，而至终在末后的大审判中，火要吞灭，不但毁了金银财宝，也吞噬了人的生命。富裕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他们的不义。雅各指责说，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，却没有把握神给的机会、才干和资源，没有去建造神的教会，没有帮补穷人，没有广传福音，而且为达目的，他们不择手段。第四节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。原来他们积攒的钱财本不属他们，本该是工人的工价。这工价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非常形象化的描述，就算被施压者封口，就算无人能反抗，也没有人敢为他们挺身而出，但被私吞的工钱发声呼叫，被欺压的工人也发声喊冤。这些声音万军之主都听见了，他必实行审判。第五节，你们在世上享美福，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。用不义之财为自己摆设各种宴席和各样的享乐，把自己如肥牛养得胖胖的，等着被宰杀。不但如此，第六节，你们定了一人的罪，把他杀害，他也不抵挡你们。这里的他是单数，包含了所有被逼迫的圣徒，因为当人逼迫基督徒，就是在逼迫耶稣。 记不记得当初耶稣异象中责备逼迫教会的扫罗时说，你为什么逼迫我呢？从逼迫耶稣到逼迫圣徒，从钉耶稣十字架到杀害圣徒，这里说他也不抵挡你们。耶稣基督甘心乐意受刑罚被压伤，同样圣徒也在遭受逼迫中把自己全然交托给审判全地的主。第二段落，鼓励受压者忍耐等候，直到主来。7-20节。接着雅各转向受压者，鼓励他们。7节，弟兄们呐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主来。面对不公平的待遇，被人欺压，却又无法反抗，此时我们需要忍耐。忍耐到什么时候呢？忍耐24小时、一个星期、一个月、一年、十年还是20年？不是，忍耐不是按照自己设定的时间为期限，而是按照神的时间表。我们要忍耐直到主的显现，那时主要审判恶人，主要为义人伸冤。看哪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秋雨春雨是以色列地两个非常重要的雨季，有了秋雨，种子才能发芽，有了春雨才会有丰收。农夫日复一日的辛劳尽了本分，剩下的就是等候，必须等到秋雨春雨，地里才会有宝贵的出产。在试炼中，唯有等到神显现，神介入，我们才能得滋养，如得秋雨春雨的滋润。您知道吗？为主受的苦，无论是因主的道而遭受的逼迫之苦，或是为主摆上而承受的耕耘之苦，都是值得的。只要我们等到了神的秋雨春雨，我们的生命必能成长成熟，并且结果子归于神。从开始发芽的秋雨到收成的春雨，每一个季节，神在我们的生命里所撒的种子，都需要我们努力配合并忍耐等候。每次圣灵的恩雨浇灌，都会显明真理，带下启示，感动人心，调旺热情，加添力量，提升我们跨越环境，扩张我们承接应许，使我们更加长进。我们的一生，从信主的头一天到见主面的那一天，从秋雨开始，圣灵继续的浇灌，末后他也必降下春雨，带下生命的成熟与丰盛的收成。我们相信，从秋雨到春雨，神在我们生命里所开始的善工，他必完成，这是我们忍耐等候的确据。因此等候中，8节，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不要允许自己的心陷入沮丧、失望和迷茫。逼迫患难中最重要的不是改变环境，而是改变我们的心境。定睛注视主，提醒自己，主的日子近了。用永恒的眼光来看，主必快来，好使我们的心因有确据而坚定不移。即便我们肉眼看不见苦难的尽头，只要我们抬头仰望，必能看见那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，并知道主必快来。在主看，千年如一日，一如千年。所以忍耐等候中，我们要谨慎保守自己的心，免得心生苦毒。9节，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这里埋怨的原文是哀叹、叹息，从逆境中的哀叹累积成埋怨。英文版本翻译为 grudges。困境暴露了人的本性，无论是生活压力、生病或不义的待遇和逼迫，很容易激发负面的情绪，若不处理就会心怀不平，积压的情绪如火山爆发，从说气话到人身攻击，去控告和诽谤他人。圣经教导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别忘了，我们的抱怨，无论是藏在内心的抱怨，或是说出口的抱怨，都必受审判。 虽然我们是受害者，因别人的恶行造成的伤害，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有理去抱怨呢。有些人认为，我都那么苦了，难道就不能说句真心话，发泄一下心中的情绪吗？就算我们觉得自己有理由可以抱怨，但圣经明说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要知道，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行受审判，而我们也要为自己的埋怨受审判。所以，什么时候我们心中委屈，不要等到忍无可忍，而是要赶紧转向耶稣。看哪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我们必须看见审判的主，才会心生敬畏，弃绝苦毒和埋怨。任何不公平的待遇或恶人的欺压，主必审判。所以，我们只管交托给主，听凭主怒。也许你会质疑，这样的忍耐谁能做到？第十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、能忍耐的榜样。确实有人做到了。旧约圣经记载了许多信心的伟人，他们成为了新约时代效法的榜样。想到旧约时代的伟人，通常我们会记得他们身上彰显的超自然能力，羡慕各种的神迹奇事。但是论到他们的忍耐和受苦，我们就会选择性的失意，当作没看到，因为压根儿就不愿意受苦。亲爱的，您知道吗？这里神要我们效法的，正是他们能受苦、能忍耐的榜样。第十一节，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难以置信吧，困境中忍耐受苦的人，我们原本以为是倒霉，是不幸，但圣经竟称忍耐之人为有福的。耶稣也曾教导说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。这种福分，你会避而远之，还是欣然接受呢？若此福分临到我们，就让我们与圣徒对齐，以过去的信心伟人为榜样，把握机会，承接所命定之福吧。猜猜，旧约时代谁是苦难中忍耐最经典的榜样呢？是约伯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约伯是一个义人，面对撒旦在神面前的控告，他在试炼中失去所有的一切，遭人唾弃，就连前来安慰他的朋友也在控告他。这是约伯所忍耐的苦难，但后来主显现为他辩护，并给他一个彻底翻转的结局。约伯在苦难中忍耐，并经历了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第十二节，我的弟兄们，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也不可指着地起誓，无论何事都不可起。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。对于受苦难之人而言，危难关头或是紧迫之下，很容易为了自我辩护而起誓。起誓是犹太人一般生活的常态，也是现今时代常常听到的口头禅之一。无论是为了证实自己，或是夸大其词来炫耀自己，狐假虎威来恐吓他人，为达目的借天地之名起誓来加强自己说话的分量，使人相信他，跟从他。圣经教导，无论什么事都不要起誓。耶稣也曾经如此教导，马太福音5:33-37，什么事都不可起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；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；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；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第十三节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；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。 无论高山或低谷，无论顺境或逆境，无论开心或忧伤，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。一，受苦的就祷告，与其浪费时间抱怨，浪费精力启示，不如好好的祷告，神必施恩帮助我们。抱怨改变不了什么，启示也证明不了什么，唯有祷告能坚固我们，使我们刚强起来，忍耐等候神的秋雨和春雨临到。二，喜乐的就来歌颂我们的神，不要只是受苦时抓住神，等苦难一过去，也把神一同给抛弃了。我想我们应该见过这样的人，生病时来教会祷告求医治，等医治之后就不见人影了，或是被裁员了就来到教会求神帮助，可一旦找到工作之后就说没有时间再来教会了，这太可惜了，因为对神的认识狭隘而错过了许多神为他们预备的丰盛。亲爱的，好不好让我们在顺境中，在喜乐中，就算没有什么缺乏，生活也没有什么困难，我们也要来亲近神，来赞美感谢我们的神，来诉说神的奇妙作为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。第十四节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抹油代表洁净，分别为圣，也代表圣灵的运行，带下医治大能。在古代，抹油也有医疗效果，当时视为一种药物。十五节，出于信心的祈祷，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请长老来的人要有信心，祷告的长老要有信心，领受祷告的病人也要有信心。此信心是对神的信心，相信神有能力医治，神也愿意医治。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有些病是因为人犯罪而导致的疾病，所以要认罪悔改。第十六节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不要遮遮掩掩，不要找借口推卸责任，也不要以宗教词汇搪塞过去。如此行虽然暂时保住了面子，但却错过了病得医治和全人恢复的恩典。这是圣灵给我们的解药，能解百毒。当我们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能拔除彼此心中的毒根，能解开纠缠不清的死结，能松开怨恨的捆绑，能堵住罪恶的破口。亲爱的，今天就把握机会，若有话语的过失，或是恶劣的态度，隐藏的恶念，待人的不义，不耐烦与批评论断等等，现在就赶紧的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亲爱的，千万不要小瞧祷告哦，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雅各用一个希腊字描述祷告， fervent effectual prayer， 原文意思是 energetic， 具有能量的祷告。您知道吗？我们祷告是有能量的，发出大能，成就许多美事。光是这一句话就可以讲一系列的教导，但今天我们就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？若真的相信，我们就会常常祷告，而且多多祷告，大量祷告，认真祷告，恒切祷告，持续祷告，什么事都祷告。因为光是理智上知道还远远不够，若不祷告就无法经历祷告的大能。旧约时代有许多祷告的典范，这里雅各特别提到以利亚。第十七节，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同样是软弱无助，时刻需要神帮助的人。既然以利亚可以做到，我们也可以。他恒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。因为那地满了祭拜偶像的各种罪恶，所以神的审判临到，使天不下雨。神透过以利亚的祷告施行审判， 旱灾的第三年，以利亚按照神的吩咐挑战亚哈王供养拜巴利的假先知。神在众人面前显明，降火烧尽了以利亚为耶和华所献的祭物，百姓看见就悔改，杀了假先知，把恶从他们中间除掉。接着以利亚就上了加密山。第十八节，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以利亚的处境其实非常的危险，他面对懦弱无能、任人摆布的亚哈王，背后掌权的邪恶势力耶洗别王后，以及拜偶像的大环境。但是以利亚在其中仍然逆流而上，他的祷告发出能量，成就大事。亲爱的，您是否也同样在苦难中呢？我们要起来祷告，如以利亚一样，要经历大有功效的祷告，发出能量，成就大事。阿们。最后，书信的结尾说，19-20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，有人使他回转，这人该知道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我们不止自己谨慎自守，也要守护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。当初该隐杀了自己的弟弟亚伯，神问他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却反问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。相反的，耶稣为我们而来，好拯救我们，所以我们应该效仿耶稣，与耶稣一同去寻找那迷路的小羊，挽回我们的弟兄。一个罪人悔改，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何等的欢喜，整个天堂都在为这人欢庆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也来体贴天父的心，他不愿意失丧一人，所以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及别人的事，与主同去挽回那迷失的小羊。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下秋雨春雨，使我们的生命成长成熟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耐心的等候，直到秋雨春雨的临到，帮助我们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妥善安排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时间、恩赐、财物等等，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因为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锈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过程中，即便再多的苦难和不容易，我们也要忍耐等候，要坚固我们的心，直到主来。等候中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彼此的埋怨，而是以属灵前辈为能受苦、能忍耐的榜样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要随意的起誓，我们不需要用世界的方式来掌控什么。我们只要在受苦的时候来祷告，在喜乐的时候来歌颂，生病的时候抹油祷告，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无论高山或低谷，顺境或逆境，都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主。我们相信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大有功效，发出能量，成就大事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及弟兄姐妹的事，与主同去挽回那迷失的小羊。等候的过程中，我们不懈怠，也不退缩，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，等候主的秋雨春雨浇灌下来，使我们超越环境的局限和苦难，生命成长成熟，从发芽到扎根建基，再到结实累累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